到 SBS On Demand 看有中文字幕的电视电影 SBS 中文集锦，详情请登录 sbs.com.au/mentoring。
最近我们看到美国总统特朗普上台之后，对中国也发布了一系列有关官贸和经济方面的一些新的举措，或者是说他的政策意向。那么应该如何解读呢？今天我们请来的是来自新南威尔士大学法学院的中国国际商法和国际经济法中心主任周维欢教授。周教授你好。
哎，你好。
包括这个澳大利亚的钢铝贸易也是受到特朗普上台之后一些政策的影响，还存在争论。而在中美的钢铝贸易方面呢，有媒体形容是在过去七年有这种猫捉老鼠的游戏，就是因为关税的问题。有人预测说在特朗普上台之后出现了一些新的政策，他是干脆一刀切所有的到美国的钢铝全部加征关税。那么这自然也影响了中国，这个呢是会在3月12号之后生效。那么周教授，你觉得对于这个猫捉老鼠的旧戏是否会重演呢？
我追溯一下这个钢铝税，就是美国这个钢铝税的这个源头哈。最开始的时候呢，是特朗普总统在第一任的时候，2018年的时候加征的这个钢铝税。当时加征的时候呢，有一系列的美国的盟友吧，包括澳大利亚，就要求美国可以把他们免去，从这个关税里面免去，包括澳大利亚是最后没有受制于这个钢铝税的。那么这一次呢，特朗普第二任上台的时候，他就感觉反思了当时钢铝税的这个例外情况啊，因为有一系列的国家都获得这个例外了啊，包括这个巴西啊、加拿大呀、日本啊、墨西哥呀、韩国、欧盟哈、当时都获得例外。当时获得这些例外的国家呢，导致了非常多的其他的问题啊，包括在这个实施当中的一些问题。当然还有就是刚才你讲的这个猫捉老鼠的这个问题，到时候我再具体的讲啊。所以他这一次就决定把这些全部都关闭了啊，至少现在这个画风是这个样子的，就是现在钢铝税没有任何的例外，25%啊，这个他是应该是白宫2月11号的时候公布的，法律基础还是国家安全。跟当时是一样的。
钢铝增加关税，那我们通常都会觉得这是跟经济有关的问题。
它的法律基础是国家安全，它国家安全的一个意思就是说，因为有大量的海外的钢铝进口到美国，导致美国的钢铝行业无法自己发展，导致美国钢铝本身的制造业没办法完全的去制造相关的国内需要的钢铝，而是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进口。增加关税的从经济角度的影响来讲，就是让进口的钢铝的价格更高，所以说进口的钢铝的数量就会减少，那么同时就会导致或者刺激国内的钢铝行业生产更多的钢铝，那么就是实际上是一个保护主义。像澳洲也有啊，澳洲的这个钢铁行业也是常年都在进口关税的保护之下成长的。
所以它并不是说美国专门针对中国一个国家，而是从保护这个行业的角度。
2018年引入这个钢铝税的时候，就是以这个法律的基础。但是我不是说他没有经济的考虑，他肯定是有经济各方面的考虑，而且他也是中国是他考虑的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原因。但是他必须要找一个法律的基础啊，是不是？他不能是说我想征我就征，他在美国国内法他也需要允许这个总统去实施或者增加这个关税。那么他当时使用的就是这个以国家安全为基础，这个国家安全的为基础就是说他觉得钢铝行业是涉及到国家安全的啊，因为很多的这个国防啊、军事都是需要钢铝的，所以说一定要保证国内的钢铝制造业能够制造国内所需要的钢铝。那如果太多的进口，那么就会打压这个国内的钢铝制造业嘛。所以说这个也是你要从大的来看，它也是跟这个特朗普这一新任就美国第一啊、美国优先是相一致的。它这个美国优先实际上就是有一大部分就是在讲美国本身国内的这个制造业。啊，还有一些新兴行业啊，包括科技行业的，他自己的一个竞争力啊。猫捉老鼠，它实际上也是这样，因为刚才我讲，它这个中国是一个重点，在这个整个的这个政策当中，为什么？就是因为实际上很长时间，包括不只是美国，还有欧盟啊，还有其他美国的盟友， 他们比较关注的是美国的这个叫非市场经济的这个问题。非市场经济下面，中国有他们所谓的中国用大量的产业政策、产业补贴去支持相关的行业，那么钢铝行业就是相关行业啊。那么大量的补贴就导致了中国的钢铝生产过剩，生产过剩导致大量的低价的钢铝制造品出口到海外，这个实际上是形成了我们传统意义上讲的一个倾销的问题啊，还有一个补贴的问题。特朗普征这个关税实际上是比较关注的，这是一个比较关注的，这个就叫产能过剩、不公平贸易，就是因为你大量的低价的倾销嘛，就是不公平贸易。那么低价的倾销的原因是因为你的国内产业，产业政策和补贴啊，所以它是这么一个逻辑。那么在这个情况下呢，它增加这个关税实际上就是要把，从他国内讲就是保护国内产业啊，那从他对中国来讲就是要打压中国的这个产能过剩，还有低价倾销和补贴啊。这个就是猫捉老鼠是怎么来的。猫捉老鼠是说，那么现在你美国增加了关税是吧，那我中国这些还是有很多产能呢、啊、那我的这个钢铝制品往哪里走呢？他就往第三国家走啊，第三国家走。所以说你现在看到的，实际上美国现在进口的钢铝制品大部分不是从中国了，就是因为这些关税的原因，不是从中国，而是从美国的其他的盟友或者其他第三国进口到美国的，这个包括加拿大。这就是为什么他们在听到这个关税的时候，他们实际上比中国更加焦虑一点啊，就是因为是这个啊。但是特朗普的点是说，大量的这些从第三国进口到美国的这些钢铝产品，实际上最开始也是从你中国进口出口过去的。所以说从某一种程度上来讲，中国从向第三国进口是规避了美国的这个关税，这也是为什么他要把所有的这个例外情况全部关闭了啊、就防止有这种情况的出现。所以这就是所谓的猫捉老鼠，就是中国钢铝行业他也要找出口渠道。这个我们在法律行业，就是国际贸易法上面，我们这个叫做规避关税，规避这个从某种程度上来讲是一个商业的一个必经之路吧，对吧？你这个直接出口现在从经济和价格的角度已经不合适了，那肯定，但是你又有这么多产品，你总得出口，中国国内消化不了，那你要往海外出口，第三国出口，第三国出口了以后，第三国进口过来的，比如说其他的那些发展中国家，从中国进口的钢铝制品它用不掉，它当然也就用来出口到美国。
我看到有一种说法是说，因此美国还得不偿失，就是像转口了这么多次之后，他还反而就是增加了，比如说从第三国然后再运到美国的这个费用。所以看起来特朗普这次对于包括澳大利亚在内的国家要求能不能再次的得到豁免的这个事情呢，好像还是没有答案，是吗？
现在的口风是不给任何例外，但是现在很难讲啊，因为不知道之后会怎么发展，所以说这个东西我觉得还需要进一步的观察。然后你刚刚提到那个点很有意思，你说这个转口贸易会增加这个进口成本，实际上这个不是特朗普考虑的点了，现在已经，因为你如果是考虑国内的下游产业的生产，那它根本就不应该增加这个关税啊，因为你增加关税，实际上进口产品的价格就更高，同时你会导致国内的价格本身就高，因为它没有竞争了嘛，国内的制造出来的钢铝产品没有竞争，所以它价格也上去了。实际上他没有太考虑这个下游啊消费者啊，包括这个用钢铝制品的一些企业，下游企业的这个成本问题。
周教授，我还想问你最后一个关于钢铝的问题，因为这对澳洲的这个产业还有澳洲整体的经济可能会不会也是会有一个比较大的影响，如果是这个关税真的征收了之后。
这个首先第一个需要去核实的问题就是澳洲向美国出口的钢铝行产钢铝制品到底有多少？它这个增加了关税，实际上就是从现有的这个关税基础上增加25%，增加25%的话，那么这个会到达多少？所以说也是一个需要去核实的问题。这个东西呢，我还没有去核实啊。但是从澳大利亚的反应，特别是从2018年的反应来看，应该是澳洲的这个钢铁行业应该是向美国出口，还是有大量的数量的钢铝制品。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讲呢，那对中澳洲的这个影响应该还是蛮大的，因为澳洲的钢铝行业的话，我们也知道，实际上数量不多，而且一直都是这个经济状况不是特别的好啊，所以说政府也是在给补贴，同时呢，政府也是常年都是有这个反倾销税的，反倾销税的意思就是说防止这个低价的钢铝制品从中国或者从其他第三国到这个澳洲来。那同时也实际上也是达到了一个贸易保护的一个效果。所以说如果说美国现在增加对澳洲的 钢铝制品的进口关税，那么实际上就是会导致澳洲的钢铝制品需要去找另外的渠道，之前这个在疫情期间一直在讲的这个多元化啊，出口多元化的问题啊，另外的渠道。那么另外的渠道的话，是否会对价格啊导致影响，或者成本，出口成本导致影响，这个东西都还要进一步的观察啊，所以说肯定是会有影响的。
好，那今天我们也非常感谢新南威尔士大学法学院的中国国际商法和国际经济法中心主任周维欢教授的分析，谢谢。
谢谢。
喜欢、分享、评论，欢迎您在 Facebook 上关注 SBS 普通话页面。